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欢迎大家来到鲶鱼夜话的特别篇。本次合集将为大家带来同为 UP 主的小山，我们的山河坊经历的吊诡离奇事件，全网独家。让我们一起跟小山重新开启这些真实灵异的回忆。好，故事的第一部分由妙妙为大家演绎，让我们聆听小山的第一段恐怖经历：麻瓜勿扰，道破鬼虫师。
咱们这小山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啊，还在苏州在工作。等到这个事情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定论的时候，那年啊，室友还不在上海，就是咱们之前做那个上海咖啡店故事里面出现那个室友大佬啊，
嗯，
他还不在上海，所以在这个事情里面啊，并不会直接出现。
哦，说到这里的话呢，我提醒一句，就确实有很多，现在有很多我们的鱼友在各个灵异 UP 下面艾特我们。小山的这个上海的事件它并不是独家投稿，
对，
所以确实有不少，至少我看到有三个 UP 主都在做同样的视频，
嗯，
而且几乎是文字是一样的。大家不用担心啊，不是只有我们做的比较早，不存在抄袭的问题，这个就是咱们山河坊的投稿而已，所以大家做的很类似或者说是一模一样，并不用惊讶。
是，还谢谢大家。
对，但如果说大家不知道这段故事，也可以翻看我们之前的上海鬼市。
没错，这整个事件的主角啊，是一个毕业于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机械工程专业的一个女生，
嗯，
网名叫做周芝，是小山2015年5月在天津旅行时候认识的。2015年4月末，小山接到来自老家电话，说老家去世的一个老道士留下了一些事情需要他帮忙完成。
嗯，
老家老道士在小山小的时候啊，给算过命。他当时给家大人说了，这次算命啊，我可以不收费用，但是自己死后需要小山他啊帮他做点事情。
对，没错，就是那个跟小山老师有关系的那个老道士。
哎，需要像算等价交换嘛？
对，如果说不熟悉这段的人，可以看我们的音频节目啊。
哎，别引了，别引了，
不然就是会很乱的
啊。
嗯嗯嗯，对，
是的。回到2015年啊，这个老道士去世之前啊，让小山在2015年5月3日天黑之前将一些玉石碎块送到天津市的地藏王庙。老家呢给小山打了个电话，还专门把东西快递送了过来。小山啊，他自然明白了之后也不太好多说什么，
是
找家里人要了点路费，全当是五一假期去天津玩一圈了，
就是办事加旅游。
哎，小山回忆啊，他5月2日就到了天津，想着这老道士啊让他5月3日之前送到，那早送嘛早完事儿。下了火车啊就直接去了这个目的地。
嗯，
小山描述啊，这地方不能说是门可罗雀，只能说是鸟不拉屎，
非常的慌。
对，敲了半天门啊，一老大爷开门就问小山什么事儿。小山说有人啊让自己给这里烧个东西，顺手呢就拿出了这个装着碎玉的盒子。老大爷一时没摸着头脑，还问小山是不是来布施了
啊。
小山说呢他就是一送东西的，哪知道那么多。老大爷呢拗不过他，就准备收下这个盒子。
对，
谁知道就在这时候啊，从庙里面走出来一个大哥。大哥见状啊就和小山说，你今天刚刚坐了火车不能送东西，你明儿再来。
为啥？
小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他
听着吧啊，
他还没说。
这个小山就刚准备问这大哥说为什么，
对，
意思是这东西不是明天之前送到就行吗？
是的。
对方是直接粗暴打断，让他赶紧走。
嗯，
说罢就拉着这老大爷一把把门给关上了。
嗯，
小山要憋不住了，差点要开喷，想想这边是鬼神之地，还是忍了一口气就离开了。
嗯，
第二天啊再次拜访这个地藏王庙， 为了避免来早啊，他还专门等到了下午3点钟左右才到。看到了昨天那老大爷，老大爷呢好像是被人提醒了什么一样，让小山在门口等一下，他找人过来。5-6分钟后啊，一个中年大叔啊就笑盈盈的走出来打了个招呼，并伸手接过了小山送的东西。完事啊，大叔告诉他说，我师父脾气比较臭，昨天说话直了，冲撞了，希望你不要在意。
哦，昨天那个年纪不太大的反倒是这个大叔的师父、
哎、这个大叔是徒弟。
哦，
小山呢自然不好说什么，转身呢想着办完事儿就要走了。
对，
大叔则是拉着他让他进庙，说大家都是一家人，进来喝口茶吧。
哦，
小山也没拒绝，进去到了后房，和大叔喝了几盏茶，聊了会儿天，聊的呢也不是咱们熟知的这些鬼神之事啊，就是一些生活上的见闻什么的。等到夕阳西下，大叔才把小山给带出了地藏王庙，
送出去了。
在庙门口呢，小山算是第一次见到了咱们这个故事的主角啊，就是这个周芝。
嗯，
当时周芝身体还算正常、
哦、
但是神情劳累。按小山现在的叫什么生活上常识和感受来说，就像是一个人方案被否掉了，然后连续3天加班赶出来两个新方案一样状态，
就很疲惫。
你应该熟
啊。好，我是挺熟。
周芝看到两人从地藏王庙走出来啊，就问今天还上班吗？大叔笑了，告诉周芝，我们这儿呢不是什么旅游景点，没啥上下班这个说法。
对啊。
说完啊，大叔就让这个看门的老大爷搬来了3张椅子，小山和周芝坐在地藏王庙稍远的一个墙跟前，大叔让两人在这边稍微等一下，就转身返回庙里面了。
嗯，
过了几分钟，小山第一天见到那个暴脾气大哥和这个大叔一块走了出来。
哦，喊师傅去了。
哎，大哥拎了一些东西，大叔呢则是搬了一个桌子放在他们中间，也就走了。大哥坐下来之后看到小山说，虽然你只是一面之缘，我还是要告诉你、
嗯、
以后给别人送东西只能按时送，不能提前来，更不要说是下了什么交通工具，飞机火车就来。
有说法的。
对，明白没？就问他。小山连忙点头啊，没敢继续往下问。大哥啊开始拿出茶壶和杯子给两人倒茶，转头问周芝是因为什么事而来。
对，
周芝看见大哥这么一问啊，脸色一沉，问大哥是不是自己身上有什么东西跟着了，
他有事儿。
哎，他自己估计也明白了。小山呢还以为大哥会给他摆个脸色装一下，可大哥啊瞬间就改了表情，温柔的就提醒周芝说，我看你现在情况啊，乏力缺汗的状态已经持续3周多了，对不对？周芝点头。大哥继续说，然后你在一个月之前应该是遇到了一次意外，这次意外啊本应该让你受到外伤，可是你却没有见血，在医院里面待了几天，医生没办法了，让你自己慢慢养。我顺便告诉你啊，你这事儿找医生没用，他给你开的药你想吃就吃，不想吃拉倒。
就看一眼就瞬间能 get 到这么多事儿、
啊、有点恶心
啊。
我有点恶心啊，
我觉得是很玄啊，玄妙啊，算出来的，
像跟踪狂
啊对，或者请私家侦探。
就是厉害到恶心的那种、
哦、请私家侦探的那种感觉。
周芝跟我感受一样，听完是一脸震惊，马上就开始害怕，准备要走了。
对，感觉很怪异嘛、
啊、大哥呢就摆手说让他放心，随后伸手指了指墙边监控说，你要觉得危险随时报警，这边有监控，不行的话呢你现在就去社区警局去查一下。我只想跟你说一件事，你这个身上事情啊，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想解决就要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儿。你放心，这个不会找你要任何费用的，行吧？
话虽如此，但怎么听着都像是那种标准的营销话术、啊、
安排好一样。
对对对，
是吧？听完大哥这个如此直男的发言啊，周芝又问了问大哥这个旁边小山是个什么身份。
对，
大哥反而没理他，周芝呢也没招了，只能说咬着牙说了自己的遭遇。
嗯，
他的身份呢如我们故事开头所说，在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上学，和咱们小山一样是同届的大三学生。
哦，
今年4月4日啊，周知和同学院的几个学长一起去了华泰汽车天津工厂参观。本次参观并不是参观生产线，而是借助讲师的身份啊，参加一次技术交流会议。因为学校和企业之间交流会规模都不大，所以大家去的时候只坐了一辆大巴车，既没有这个迎接的队伍，也没有专门拉横幅欢迎之类的。
这么详细吗？都
嗯，这大巴车啊进入工厂园区，甚至这个司机还要跟门卫说了半天，对方才让这个车进工厂。周知啊是最后一个下车的，可能是这个门卫催着大巴离开，也有可能是工厂最近在整修大门。
对，
总之这个大巴啊忽然往前滑了一段距
啊，
滑行的时候啊，这个周知当时正好在下车，脚下没站稳，直接就摔地上。
我去，
上半身是摔地上的，小腿可就落在了大巴车下。
好危险啊。
对，眼看这个要被大巴车压了，同行的两个师兄转身将周知就从车下拉了出来。
还好，
好在是这个周知只有脚踝部分以下在这个大巴车的前进路线上，几个师兄呢及时将他从危险中拉了出来。可是周知啊，咱们这周知还是当场给吓晕过去了。
可不嘛。
之后周知就被送到了附近的医院，医生检查说周知没有外伤，就是被吓昏迷了。
对，
小诊所呢没有救治手段，讲师啊就用自己这个身份把周知给转到了天津中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周知在医院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医生呢却检查没有任何问题，断定只是惊吓过度，
精神上面的。
对，而周知在住院第二天啊就已经清醒过来了。毕竟啊她是这个咱们机械工程学院为数不多的女生啊。
对，
大家都很关心她，讲师和几个学长都来医院看了她。周知清醒之后呢什么病症都没有，
嗯，
吃喝都正常，神志也很清楚。这事情听到这儿啊，咱们的小山忽然觉得饿了，
饿了，
饥饿难耐，
想吃饭。
哎，硬是打了个饿嗝。旁边这大哥拍了一下桌子，有点生气，
嗯，
你饿就饿，弄那么大动静干嘛。说着这大哥就好像是有准备一样，从袋子里面取出了两驴肉火烧、三烧饼还有两包榨菜，直接拍在了小山面前。小山有点不好意思，告诉大哥我吃不完。大哥没好气瞟了他一眼，说告诉你，等这姑娘把事情讲完了，这些你都要吃完，给老子吃。
还是有
没有那么粗，没有那么粗暴啊、哦、反正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逼他吃呗。
哎，然后大哥微笑着呢示意咱们周知继续讲下去，
就两人态度截然相反。你看没？
对
对
对，
周知就这么温柔，
太真实了这大哥、
啊、对小山就这么暴躁。
和大哥之前说的一样啊，这个周知是在医院里面住了三天半，一直到4月8号下午，医生确认周知没有任何伤病，让他办理了出院手续。其实周知昏迷的时候啊，医生就已经确认了他身体没问题，但是讲师不放心啊，他怕他又出事儿，
嗯，
硬是让他在医院多住了两天，做更多的检查。最后啊，还是周知自己要离院的。
不好意思。
其实不是不好意思，
嗯，
他说自己离开医院不是不好意思让讲师继续出钱治疗，而是因为啊，他在医院昏迷和睡觉的时候会看到有一个男人骑在自己小腹上
啊，
伸手想要扒开自己的皮肉。
嚯，
不是
幻觉，
心疼钱，是心疼命，
就是幻觉还是
你往下听啊。
好，
他说这并不是什么色狼色鬼一流啊，
啊，
而是周知他自己清晰地看见这个男人每天用双手一点一点撕开自己胸前的肉
啊，
用指甲切断皮肤下的血管神经，然后啊用舌头卷走抠下的皮肤和肉块。
我去，
变态吧，
太变态了，
这不是人了，
这是他幻觉吧。
周知说每晚都是如此、
嗯、
4月7日那天午休时候啊，他在梦里面看见啊，那个男的从周知的肺叶表面取出了一只虫子，
嗯，
站在床边啊，和一个小孩在争辩，在争辩什么呢？男的说这虫子是孑孓，这小孩子说呢，这个是约友。
啥是约友？
什么叫约友呢？
啊，
就是咱们最喜欢的蟑螂的幼虫，
就是 男的觉得是蚊子的幼虫，
对，
小孩说是蟑螂的幼虫，
对，
也真恶心。
都是地球的主宰，
太恶心了。
嗯，两人呢吵得不可开交。梦的最后啊，这小孩灵机一动，从嘴里吐出了一颗糖给这男的，让男的把这个糖连虫子放回周芝的身体里面。
我去，
两人想养着，看看长大之后这虫子到底是什么。
就那糖其实是养分，
养分嘛，虫子爱吃糖嘛。
我去，
当时周芝就给吓醒了，同一病房几个身上打着绷带的病人反过来安慰周芝说没事儿。七号晚饭时候，同病房大爷把自己老伴炖的鸡汤都给周芝喝了，这才让他安稳的度过了一晚。小山听到这里时候啊，也有点害怕了，不是怕周芝说的这个内容啊，而是自己已经塞了俩驴肉火烧了，还是觉得饿。
哦，就是他一边听一边吃驴肉火烧。
大哥让他听完这个故事之前得吃完东西啊。
我去，
他塞俩了，还饿，
这两人都不正常。
嗯，小山当时甚至怀疑这大哥专门给他留这儿啊，是不是给这周芝当替身用的。
我去，
如果不是因为他信任给他布置这任务，老道啊还有这大哥好像一脸正气似的给评事情，
对，
可能早就跑了。
是的。
周芝继续说，在他回到学校之后，生活呢也算回归正常了，之前可怕的梦境呢再也没有出现了，就是自己身体啊好像逐渐虚弱，做什么事儿都没有力气，
被虫子吸走了。
你
是吧，猜的对吧？
是，有可能
啊。
刚开始啊，讲师还以为他身体还没养好，拉着他呢又去医院检查了一番，确认依然是没有问题之后啊才让他返校。谁知道去医院返校当天啊，咱们周芝又做梦了。不同于之前内容啊，这次那个男的趴在周芝腿上抱头痛哭
啊哈。
他不知道这男人在哭什么，因为他很快被吓醒了，但是是现实中的了。他发现睡醒之后有一只蟑螂在自己身上乱爬。
我知道了，男人赌输了，他趴在他腿上哭，那个是蟑螂的幼虫。
赌的结局是吧？
对，他赌的是
蚊
子。
五天之后啊，周芝又一次从梦中惊醒，还是蟑螂在他身上爬行了。第二天，这寝室的姐妹们就花钱请了人上门专门除虫，而且这事情传出去之后啊，隔壁好几个寝室都凑了钱让人把寝室都给清理了一遍。
对，
可是过了不到两周，周芝在睡觉的时候身上又出现了蟑螂。
我去，
同寝室妹子觉得这事情好像是不太合理了，开始蹊跷了，就带着周芝去了当地的白马寺，想拜拜神看能不能解决一下。那自然是没什么用啊。后来事情被讲师知道了，讲师听了前因后果思索了一番之后呢，这才推荐周芝来这个地藏王庙找这边人给解决一下，
找师傅。
对，这就是他为什么来这儿。听完周芝的事情啊，大哥思索了一会儿，问周芝要了八字之后低头不语。一会儿问他，我有两个方法，一个长痛一个短痛，你选什么？你选什么？
我选短痛啊。
哦，你选短痛。
对啊，赶紧解决了。
我选短痛。周芝自然问了详细内容啊，大哥继续解释，长痛呢就是你从明天开始每个阴历月十三你来我这边静坐三小时，我让我徒弟跟你念经，这三小时我们会帮你入定，你不用担心坐不住，问题就是不知道你要来几次。我推测啊，这事儿摆你身上你至少要来两年。
就搁着保守治疗呢，
长痛嘛
都好长啊。
短痛呢，我现在给你一嘴巴子，我先告诉你我会删得很重，但是你之后都不用来了。短痛的方法还需要我给你一样东西。说着大哥就拿出了小山带来的盒子放在周芝面前。
哦，
从里面呢取出了一块小拇指尖大小的玉石碎片，说这碎片你先拿着，长痛短痛我随你啊，只要求你除了洗澡都将它随身携带，携带它一年这事儿就能解决，之后它还能保护你，你选吧。
肯定选短痛啊。
周芝问了大哥说这两个方法什么意思。
对啊，
大哥想了会儿解释说，我不能说太详细，你只要知道啊，有个东西他很聪明，他想害你，但是啊没有主动现身，反而是抓了一些小东西养在你身上，准备折磨你，就那小虫子那些东西。
对，
你每月都来，就是让你身上留下一些气息，将你身上的东西吓唬走。之后啊，他会不会再找你麻烦，我不知道。但是你能继续找我，我就会接着管你。我扇你呢，并非是要打你啊，是为了打死你身上这东西。
嗯，
然后这玉石给你了，我就不欠你的了。
两不相欠。
对，大哥说完啊，见小山也吃完东西了，顺着指着小山对周芝说：“我推荐你使用短通方法。”周芝想了很久没说话，终于是做了赴死的心，咬牙让大哥来短通了。大哥是没给周芝一点反悔的机会，大喊一声：“坐稳了！”抡起胳膊，快速的把巴掌移动在周芝左脸颊旁，
给他一巴掌，
轻轻的拍了周芝一下脸。
啊？
哎，没有狠狠的打，
不是说要狠揍一下吗？
可能对于他身上东西来说是个狠揍一下。
哦，有道理。
下面可能只是吓唬他。
对，用气运气入体。
嗯，在周芝这一脸诧异中啊，大哥就把玉石碎块给了他，顺便让小山和周芝换了微信。
哦，
让周芝之后遇到事情啊，先通过微信告诉小山。小山跟我说啊，和大哥之前说的一样，盯上周芝的不是什么三教九流小瘪三，
嗯，
而是一个有道行老家伙。因为死去的道士啊，某些原因欠了大哥的情，正好就让小山在这事儿中出一份力。
哦，
哎，
难怪要通过小山
给他，都是等价，要不然让小山留着干嘛？
对。
小山说，如果大哥推测的没错啊，这个周芝之后还会遇到事，但是事情不会太大。每次周芝遇到事情啊，都会和咱们小山联系，他呢不用做任何处理，就听就完事了。小山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听周芝讲他身边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多准备吃的，按照三顿饭的饭量来准备。大哥意思，小山听周芝事情时候一定会饿，就跟刚才在庙里一样。
嗯，哦，对，
饿了就吃。如果准备了三顿饭的那个量你都吃完了，这个周芝还在讲，那就让他赶紧闭嘴过来找我。
啊，
就事情就大条了。这个三顿饭量吃完，他事情还没讲完，说明事情大了。
我纠结的点倒不是他三顿饭四顿饭，就是他整个方式就很，我不能说诡异，但是，
嗯，
就很玄妙。
嗯，
就小山在这个里面，我觉得他此时是一个介质，
对，他是个平衡，就不能说平衡吧，对，跟你讲的一样，
他就像个介质一样，但是他做这个介质是有代价的，只是这个代价可我不知道是正常是这么运转的，还是说是这个有法术的大哥替他找了一个方法，通过能量的消耗来进行这种怎么讲玄学的守恒。
你不用急啊，总之精彩的内容啊和你刚才好奇的问题啊都在咱们的下一期内容。
哦，还吊胃口是吧？
啊，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这个特别篇啊。
嗯，
更多精彩呢持续会奉上的。
咱们这个一共是至少有五期内容啊。
对，咱们这个小山山河坊的所有事情。
对对对。好，那本期的连续就到这边了。如果说你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邪事，欢迎给我们投稿。任何一个可以联系到我们的平台都能发来投稿。拜拜，
拜拜。